1951年2月间，在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中，刘光子加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队伍。他出身贫农，曾被国民党抓过壮丁，1948年被解放军解救后，这才有机会按照自己的意愿投身，从容选择正确的道路。经过长途跋涉，刘光子随队来到了三八线上。在突破临津江战斗中，虽然刘光子是战士一员参与了战斗，但他并没有赶上打敌人，刚上战场战斗就结束了。第二天晚上，刘光子在赣粤山上放哨，他一面监视敌人，一面在心里盘算自己一定要在下次战斗中立功。就在他暗下决心的时候，背后的草丛中却发出了窸窸窣窣的声音。刘光子赶忙举枪，才发现来人不是别人，正是班长代理二排排长刘忠。刘忠看着刚刚放下警惕的刘光子说道，上级交给咱们的任务是插向沙气木，占领空防洞北山，切断敌人后路，而且还要活捉他们，所以你一定要好好了解敌情。刘光子听后用力地点了点头。班务会上，大伙对关于活捉敌军这项任务进行了热烈讨论。年轻的战士张红军表示，他一定要活捉敌人，争取立功。其他战士听后也齐声附和，班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傍晚时分，二连分两路顺甘岳山向南往敌后插去。此时另一边，连长正在带着一排和三排顺西南山梁向西直插，代理排长刘忠则率二排顺山梁东边向西南方面搜索前进。刘光子和会上发言的年轻战士张红军、徐立堂恰好是一个小组，刘是组长，他们三人走在二排最前头。刘光子一边环顾四周向前带路，一边叮嘱另外两人要多加注意。队伍急匆匆地往前赶着，突然东边山梁上响起了一阵突兀的枪声，子弹几乎贴着刘光子的帽檐飞过，他赶忙吩咐众人快卧倒。经过初步判断，刘光子认为一定是一排和敌人对上了，于是他便带着小组里的两名战士打算迂回过去，配合一排歼灭敌军。正当刘光子他们一行人往过赶的时候，刘忠也率领部队赶到了。刘光子看着同样默契的刘忠，对他说道，刘排，我们冲过山梁，兜着敌人的屁股，配合一排消灭敌人。听了对方的建议，正和刘忠的打算不谋而合，于是他立刻回道，好，就听你的，不过我们得快些，那边要注意安全。商量完以后，刘光子便带着张红军和徐立堂二人按照计划继续前进。刚爬到山腰，前面的枪声却戛然而止，三人相互看了看，然后加快速度爬到了山顶。怎么回事？人都去哪儿了？刘光子寻思着，难道他们走错了方向不成？正当他打算换个方向再试试的时候，一旁的张红军突然发现两名敌军正躺在一个不起眼的石头边上。刘光子和徐立堂立刻按照张红军所指的方向靠了过去。经过检查，刘光子大致确定了是谁的手笔后，笃定地对其他两人说，这一定是被一排打死的。听完这话，徐立堂不高兴了，眼见一排打死了敌人，可自己连碰都没碰到，真是窝火。他嘟囔道，你看人家一排多走运，哪像咱们连跟鬼子毛都没摸上。他说番话倒也能够看出来，这徐立堂是真着急了。刘光子知道战士们立功心切，而且作战情绪正高，非常理解，毕竟连他自己都是这样的心态。也正因如此，他更明白自己应该带着战士们去完成任务，于是他连忙鼓励二人，快走，一排赶上了没关系，只要咱们有决心，就一定能够实现。第二天黎明，小组三人来到了空防洞北山上。按照营长指示，他们需要聚守在东面的山头上，好控制山下的公路，不让雪马山的敌人从这里逃跑。刘光子来到阵地，开始仔细观察地形。此时雪马山一带的战士还在激烈地进行着，敌人有八架飞机，他们正不断地向山北面俯冲掩护退却，看样子敌军已经无心恋战，打算逃跑了。不多一会儿，路上就传来了坦克和汽车的马达声，接着刘光子就看向了向南溃逃的敌方士兵。这些人乱糟糟乌泱泱地逃窜着，跑在最前边的八九个人已然朝着他们的方向来了，应该是敌人的先头部队。这时张红军已经坐不住了，他拉开枪栓就准备开打。刘光子见状却赶忙制止了他，低声说，慢着，你先冷静一下，等弄清了情况再打。眼看敌军一个个钻进了树丛后，刘光子决定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来对付他们，这样没准还能够活着几个。他转过头对着张红军和徐立堂说道，你们先别冲动，好好监视敌人，我去跟排长报告，今天咱们活捉他几个。 听完刘光子说的，张红军和徐立堂两个人不由得兴奋起来，立刻点了点头，还让他快去快回。刘光子请示了刘忠，对方同意让他们小组采取突袭行动。回来后，刘光子对张红军和徐立堂说，咱们人多，行动起来容易暴露目标，打草惊蛇，你们两个先掩护我，布置好火力，他便悄悄往山下敌人的藏匿处摸去。刘光子在树丛里轻声轻脚地靠近着敌军的位置，已经可以看见他们了。刘光子打起了十二分精神，眼睛和枪口都锁定在了敌人的身上。也许是太过激动，刘光子突然脚下一滑，唰啦一声竟然跌倒了。这下糟了，敌人像惊弓之鸟一般立刻端起枪向刘光子的方向扫射过来。说是迟那时快，刘光子重心不稳向后倒去，但他身形敏捷，立刻借着摔倒之势往旁边一滚，就滚到了灌木丛中。不过饶是他动作再快，身上的棉裤还是多了两个烧焦的窟窿。等枪声停了，刘光子又等待了一段时间，感觉敌人放下警惕后，他开始犹豫了，现在是继续突袭还是先回去和班长商量呢？也不知道敌人有没有发觉他们。另一边，代班长刘忠听到林间的枪响，于是当机立断派出四班班长郭全喜带着轻机枪和一名战士去支援刘光子小组。哪知刚刚出发就碰上了刘光子回来，问明缘由后，他们便决定重回阵地继续突袭。谁知树丛里的敌人正在惊慌地四处张望，郭全喜见状架起机枪就要扫射，刘光子再次阻拦，别动，你掩护我，让我来迂回到那块大石头后边先干掉几个，然后咱们捉活的。说罢还指了指远处的岩石。有了刚才的经验，加上两波战友的协助，刘光子信心加倍，他带着装满弹药的弹夹，小心翼翼地继续之前的路线。只见他这一次比第一次更加小心，终于来到大石后边，而敌人还在四处张望，唯独没有注意到他。刘光子将冲锋枪的枪口瞄准敌人，狠狠地扫了一梭子，这一下就打死了六名敌军的士兵，还有两个没被打死的，却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子弹吓了个半死，枪也不要了，就向着刘光子的方向跑来，着实吓了他一跳。好在刘光子沉着冷静，多等了几秒，原来在他躲避的地方附近竟然还有一群敌军士兵，正跑来的两人是向他们求救的。就在刘光子准备再来一梭子的时候，他身后的树丛里又冒出了两处敌军。糟了，我被他们包围了。他心下一惊，一时间竟不知该作何反应。如今位置已经暴露，包围他的敌军中呢，有一名士官模样的人，指挥着身边两名士兵叽里呱啦地说着。刘光子虽然听不懂，但看他们的行为已经猜出了七八分，这帮人竟然还想活捉我。刘光子一边冷笑一边瞪着他圆溜溜的眼睛，快速从腰间拿出手雷，拔掉保险针，朝着敌军士官的方向就扔了出去。只听轰隆一声，十多个敌人被炸死，剩下的也都吓跑了，但因为距离爆炸点太近，刘光子也被震昏了过去。凭借坚强的意志，刘光子竟然从混沌中逐渐苏醒过来，虽然脑袋里还是嗡嗡的空白一片，但他仍然挣扎着站起身，朝敌人的逃跑方向追去，一边追一边还举枪向敌军射击。在追击途中，他几次跌倒，却凭借意志力又站起来。此时他脑袋里没有任何想法，唯一的念头就是我要尽可能多的活捉敌人，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都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怕死的就怕不要命的，刘光子和敌军明显就是后者。他一个人追着敌军一群人，还跑得比他们还快，绕到了对方前边，打死了领头士兵抢过他的一挺机枪，直接拦住了敌军的去路，并大声喝道，站住，谁动我我就打死谁。贪生怕死的敌人早已经被如杀神在世一般的刘光子吓破了胆，纷纷缴枪下跪求饶。可是这么多俘虏该怎么处理好呢？为了避免敌军后续有人增援，刘光子只想尽快将俘虏们押回山上，可是他们一个个神色慌张，却不敢动。坏了，刘光子忘了一个最重要的事，这些俘虏都是洋人，他们可听不懂中国话，这该怎么办呢？他想了半天，突然灵机一动，掏出身上带着的英文传单来。拿到传单后，这些俘虏似乎也不再像之前那样慌张了。想到这些人是联合国军帮着南韩打内战的，刘光子就想，没准他们懂点朝鲜话也说不定，于是开口喊道，巴里卡，巴里卡，意思就是快走快走。幸运的是，这些人竟然真的听懂了。就这样，刘光子压着俘虏们向山头走去。 山上的郭全喜、刘忠等人听到手雷爆炸的声音，本打算下去支援刘光子，谁料这时却看到有一群敌人正在缓步往山上来。还是刘忠眼尖，他一眼就看到了端着机枪的刘光子。等他们走近了，战士们也兴奋地冲上前打量着这些活捉的敌军。经过清查，薛立堂向大家报告，俘虏一共63名，他们全都是英军第二九旅的。交接后，战士们围着刘光子叽叽喳喳地问个不停，都在好奇他是怎么一个人活捉这么多俘虏的。但刘光子却憨憨地挠了挠头说，这没啥，我当时就一个念头，不管怎么样都要完成组织交给咱们的任务，然后就冲出去了，没想到竟然能够抓回来这么多俘虏。不过现在任务圆满完成，我总算没辜负祖国对我的信任。说完又是招牌式憨憨的笑容。以上就是抗美援朝中著名的一次活捉敌军的小故事。刘光子凭借他惊人的意志和坚韧的精神，在第五次战役连川西南空防洞北山战斗中一举俘获敌人63名。1952年6月，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特决定记其一等功，并授予二级英雄称号。